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里，蔡伯恩牧师要提醒我们，喜乐超乎寻常的属性。
神不只是进入我们的世界，他不只是救我们脱离世上的羞耻，他还承诺我们最终会救赎他的子民，进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由蔡伯恩牧师为您主讲。谢谢牧师给我们分享了今天信息的概要，提醒我们神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的计划。
我们常听人说，为什么一位良善的神让我们这一生遭受痛苦呢？然而神让他的儿子遭受了痛苦和死亡，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并且脱离这个堕落世界中一切的艰难和险境。借着使徒保罗，神告诉我们，在你我的人生中经历痛苦有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堕落的世界，让我们得着永远的祝福。
这真是令人振奋的信息。听众朋友，现在请您翻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
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有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神为什么来拯救我们呢？神高举耶稣。使徒保罗在第九节使用了升为至高这个词儿，神将基督升为至高，就是指高举耶稣。这个词儿有一个特殊的手码，意思是高高举起。保罗一语双关，强调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一切。你还记得吗？当耶稣会见尼哥底母的时候，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耶稣必须被高举，而且被高举在十字架上。高举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但更深的意思是，耶稣还要被埋葬，第三天复活，并且升到天上。羞耻、痛苦以及对罪的刑罚通通被除去了。罪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也被除去。耶稣胜过了死亡，他也胜过你我的罪。我们在耶稣里有了新生命。高举耶稣的结果是，他拥有了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的权柄超乎万有。关于耶稣复活后升天坐上宝座，我们讲的不多，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他被钉十字架，他的复活，还有再来，我们最终会完全得救。我们常常忘了耶稣升天的重要性。神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里赐给这个动词是使用过去时。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使徒保罗是这样解释的，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耶稣的名由此而超乎万有，胜过有能的和掌权的，包括地上、天上的，包括今生和来世，耶稣已经作王了。也正因为他作王， 你我在遭受痛苦的时候，他是中保，替我们向父神代求。即使现在，他也使万有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直到大收割的日子。耶稣说，时候到了，麦子熟了，是时候收割麦子，拔除败子了。神使万物协调共存，直到那最后的时刻，以便我们的心能归向他。我们所爱的人会见证这一切，直到耶稣再来，一切都是为了耶稣的到来做好准备。耶稣也在为这一天准备着，他是我们遭受痛苦时的中保，他现在又是荣耀的王。正因为如此，万有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将耶稣升为至高，他有着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正在为最终大审判的日子准备着。那神在准备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十一节经文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一天终将到来，到那个时候，世界万物再也不能阻挠神的法则，再也不会有败子，再也不会有黑暗。神将是完完全全的王，地上万物都不再抵挡他，再也不会有堕落，万民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意味着到那个时候，神的救赎将最终完成，收割季节到来，基督将是万物绝对的掌权者。上个周末呢，我开车去参加一个会议，沿途经过一个玉米田，我看到一幅完美的画面。晴朗的天气，蓝色的天空，玉米被收割机收割之后又装上了货车，露出的金色灿烂的玉米粒。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对吗？玉米的外壳被剥掉，杆茎被除去，杂草也都被除净，只剩下纯粹的玉米粒被装入收割的货车中，里面再也没有外壳、杂草或败子了。这也正是耶稣再来的大日子里我们所要看到的美好的画面，没有外壳，没有枯萎，没有杂草，也没有败子，一切都是完美的。这样的光景对你我意味什么呢？我想到了过去一个星期我所做的事，我参与了教会同工会，去处理我们跟其他教会之间的一些纷争，这些令人厌恶的麻烦的案件被提到了法院。我们旁听了神的子民当中这些可怕的纷争与抱怨。有一位朋友多年来与我一同参加同工会，他负责应付这些可怕的事情，准备应付诉讼。我们彼此通信，来回讨论，每一次在探讨完事件之后，他总是在信的最后签名说，天国近了。是的，有一些更美好的东西即将来临，并不只是结束我们彼此之间的纷争这么简单。天国要结束我们在许多方面的彼此伤害。在一次早餐的聚会中，我们为即将要面对的事情商谈对策。席间我们谈到几位共同的朋友，其中我们谈到了一位将重度残疾的女儿养大成人的父亲。我的朋友告诉我，最近那位父亲让女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坐在轮椅上面在公园里休养。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女儿抬头看看父亲说，爸爸，我现在准备好去天堂了。如果不再有轮椅，不再有残疾，也不再有纷争，那该有多好啊。是的，这都是我们大家所期盼的。我们也想想这样的画面，再也没有外壳，再也没有杂草，再也没有枯草，没有败子。这是用人类的语言来解释耶稣所说的光景，万民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万物再也不会阻挡基督掌管世界了。这意味着再也没有痛苦，再没有哭泣，我再也不需要经历这些了，因为有主在这里帮助我。这意味着羞耻再也没有了，轮椅再也没有了，癌症再也没有了，罪也再也没有了，孤独也没有了，漫长的煎熬也没有了，破碎的梦再也没有了。这是主在审判那天将会宣告的事情，先前的世界将一去不返，你的罪以及你所受的耻辱都将一去不返。神在乎你吗？当然，他不仅进入这个世界， 不仅提供一个途径使你的痛苦和耻辱得以挪去，最终神还说，我将拯救你们，脱离一切使你们受到伤害，使你们忧伤哭泣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将不会再有了。这个大日子在前面等着神的子民，尽管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摸索着艰难前行，并且常常受到伤害，我们如何知道这一天将会来临呢？如何最终明白神伟大的计划呢？在第一节的经文，保罗说，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要以基督为榜样，效法他无私的态度，把他人的利益放在前面。基督是慈爱的，以至于他牺牲自己，希望那些被神的恩典感化的人得到益处。第三节也很重要，凡事不可自私自利，也不要贪图虚荣，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可，不只是在态度上，你最终还要付诸在行动，把他人的好处放在第一位，用这样的思想来引领自己，用这样的方式来把福音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听起来很讽刺，但耶稣就是这样做的，他为我们受苦，以这样的方式成为我们的主。基督是荣耀的神，他拥有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却把自身的好处放在我们所有人好处的后面。保罗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如果我们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把他人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利益之上，那教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就好比教孩子们的主日学老师们，他们为了孩子的好处提前到，会预留时间备课，把主日学的课堂看成是孩子们永恒灵魂的所在。正如我们的救主为孩子们的永恒灵魂他付出自己一样，我们也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付出自己。我们最近庆祝一位弟兄跟一位姐妹在主日学为孩子们服务了50年，哇，这是何等的祝福和呼召啊！因为神要我们彼此服侍。我们的教会还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建造了一个特殊的房间，每个礼拜天来参加聚会的成年人会不求回报的去服务那些有特殊需要而且无力回报他们的人。他们反反复复的以基督的心为心，从行动上去服务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我们需要认识彼此，需要共同度过危机，需要共商对策，需要同甘共苦。我们开放自己的家，也不用介意那一天有没有打扫干净。我们因基督的缘故受苦，我们受苦是要效法基督的心，彼此服侍。这就好比年长的家庭每个礼拜继续的开放，让年轻人高中生聚会，同时告诉他们，我们将会在这里教导指引陪伴你们，因为多年前有人为我们这样做，这是基督的心意。教会财务委员会的成员们看着一些数字账簿，财务动态跟美元种种的情况，权衡利弊，投资理财，同时还忍受别人的事后批评。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教会还有一个人，他在第一次服侍之后说，我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到了退休年龄而还没有退休的人，因为在这个社区里没有其他人可以取代我来服务有需要的人，所以为了他人的缘故，我决定放弃退休和安逸的生活。我相信教会也有人为我见证，为他们的缘故，我打算做我不愿做的事情，因为基督的心也是我的心。今天我们派发了查经讲义，在唱赞美诗的时候使用现代音乐，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考虑别人的利益，而不只是自己的好处。我来这里不只是要得好处，更是要从中荣耀基督，因为我们把别人的好处放在我们的好处之上， 为的是活出基督，彰显福音的荣耀。这不是要表明政治立场的正确性或者优越性，而是要见证福音。这是在神的子民面前展示基督的救赎计划。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福音就因为基督的缘故而大大的传播开来。那天我的行政助理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啊，我刚好在流泪，这让他感到有点尴尬，他也就跟我一同流泪了。他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哭，这并不是因为布道会的事情，而是因为当时我正在观看一个老朋友葬礼的直播。这位老朋友他是圣约神学院注册处主任的太太，他们夫妻没有孩子，因为没有孩子，他们把自己都奉献给这所大学的孩子们，甚至在90多岁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侍奉。我的每一个孩子都在他们家里面待过，甚至有时候还在他们家里洗衣服。孩子们也知道那个家为什么为他们开放，他们夫妇愿意服侍别人多过服侍自己，他们向孩子见证了福音的荣耀。在参加葬礼的150位儿女跟孙儿辈的人当中，有一位在丧礼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因为我透过他们表达了我对死者的哀悼与对他们的慰问。我的那位侄子在信中告诉我，我一想到婶婶和叔叔，我的思绪就回到了主日学的岁月。那些日子他们一大早出门，把贫困的妇女和儿童接到第三街区的主日学校，后来又成立了新市区查经小组。他们很晚才从教会回家，因为他们必须把那些人送回家。尽管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厨师，他们还是每个星期天接待许多人到家里。他们星期天晚上才会看当天的报纸，因为白天服侍他人实在太忙了。婶婶其实并不是很有才华，肯定没有许多弟兄姐妹那么多才多艺，但是他很有信心，持之以恒，永不疲倦，甚至90多岁了他还忠心的服侍着。婶婶以基督的心作为自己的心肠，他们跟一些人一起侍奉主，他们的品格非常的伟大，令人钦佩，他们使耶稣基督的信息变得非常鼓舞人。我一边观看丧礼的直播，一边忍不住这样想，那么多的黑人白人组成了今天这样庞大的教会，他们都因着这个葬礼聚集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是不多见的。他的年纪超过所有来参加葬礼的人，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教会，有黑人有白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圣哉圣哉圣哉。葬礼最后是由不同肤色的人组成的诗班合唱死亡结束，他们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死亡已经被终结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功。尽管我们还有痛苦，尽管还有苦难，但是我们深知道耶稣的心意，他显明这种心意，世界正在改变，教会正在改变，社区也正在改变，神已经向我们显明应当如何让人知道他的爱，神的爱又如何改变人。保罗在第五节经文清楚地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会发生什么呢？第十节，万民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能以耶稣的心为心，并回应神的呼召去向世人展示神的爱，这是我们的福气。当我们以耶稣的心为心，以柔和谦卑合一的态度为福音做见证，神就因为耶稣的缘故而使用我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能忘掉，感谢永驻永浪潮。
听众朋友，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分享了腓立比书另外一讲的信息，这个题目是谦卑的喜乐。如果您收听节目后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透过电邮或者是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蔡牧师，在今天的信息里，你讲述了神如何高举基督，神将基督升为至高，圣经也说我们要高举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实用的方法可以高举基督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困难。高举耶稣到底意味什么呢？你知道吗？几年前人们很流行带一条刻有 WWJD 字样的手链。
是的，
这个 WWJD 是一句话的缩写，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做什么，或者耶稣会怎么做。我们用一条手链提醒自己要提升自己的行为。我并不反对提升自己的行为，但我认为是否可以先考虑自己的心态，然后再考虑圣经呢？我应该做哪些事情回应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呢？我如何高举耶稣呢？怎么做才算将他高举呢？这都要求我们做出回应。我要做什么才能使耶稣被高举，罕得荣耀呢？不仅是从我的行动，而且要从认知上也要高举基督。这个 WWJD 的这个缩写，这个手链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我们做什么会荣耀耶稣呢？这要求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而审视自己的行为。在我所处的工作室中，在我的处境中，我可以做什么使耶稣得荣耀呢？我如何能够使别人看到我的救赎者是那么善良、伟大和崇高呢？这不只是一个关于我如何能有好行为的简单问题。实际上，我会说，我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甚至我的态度，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人们对于我的言行举止，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要如何荣耀耶稣呢？我实际上也是在说，我如何能向人们表达我的爱，以便他们也能喜爱我的行为呢？
谢谢你，牧师，感谢您今天提醒我们高举耶稣有多么的重要，并且我们要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高举他。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必从心里如鹰展翅。
地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舍照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神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立法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你重新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
恩典的福音具有改变生命的能力。听众朋友，如果您持续的收听我们节目，您的生命也必将得到改变。我是主持人芳华，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去